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鸽子弟兄。
哎，鸽子弟兄，为我们两个见面可真是不容易啊。我们现在尤其这个立位记十九章啊，还在这开慢车慢慢开。我们上次讲到哪？讲到不可以彼此说谎，是不是啊？哎，这一个彼此下来呢，哎，往下就讲到好多好多别的东西，什么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哎呦，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怎么样，鸽子弟兄，你有什么感想？
那个雇工人的工价，这个怎么读呢，蒙哥？这个是雇工人的工价还是雇工人的工价？这个是怎么分的？
这应该是雇工人，我在雇工人
啊，雇工人，
我雇了工人，哎，我雇了工人来给我做工的呢，他的工价不能够就在我这过夜，就是说他今天做完了，一定要给他
啊。雇工人这个看上去好像经济问题，要是分开的话。雇工人这个有点像教会问题了。
你是教会，你说是雇工吗？
哎，不是有好多名牧师这个，或者是牧师是聘牧嘛，这个是不是也算？
这有点麻烦了，因为你不是天天收奉献，一个月才交十分之一嘛，那他不止留我作业留过夜好多天了。
现在国内有一种现象啊，神学生、传道人毕业之后啊，年轻人啊。如果是教会正常的派工啊，他做，教会就正常给他发薪水。但如果他是请假去学习，或者是忙自己的事情一段时间工没做，嘿，有的就要被扣掉啊。这个就我就觉得这个有点像雇工，就雇了工人。
就是说起来就伤心了，对不对？这里他这个出信造就啊，就是。看出来，哎，我们上回也讲了，从这个你们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啊，一直到这儿，甚至再往下，他说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讲了这么多条，好像都不是，都像上次我们说的，他已经不再是对着神了。而是从神的面前下来之后呢，怎么对着人，对吧？
人与人在社会中，
对，可是这个东西它有点啰嗦，你算算看啊。这个我们从十九节开始的话呢，一不可割尽田角，二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三不可摘尽葡萄啊，四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五不可偷盗，六不可欺骗。七不可彼此说谎，八不可指着我的名起誓，九不可欺压邻舍啊，十不可抢夺，十一不可让工价在我家过夜，十二不可咒骂聋子，十三不可绊倒瞎子，十四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 十五不可偏护穷人，十六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十七还有不可搬弄是非，十八不可与邻舍为敌，十九不可心里，二十不可报仇，二十一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这都念不完了，这会不会有点啰嗦？
不过他还好，他这里好像是每隔几个他就说一个，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我因为我是圣洁的，怎么样，要分一下啊。嗯，
那这个台湾曾经有一句话就是有法律就有法律漏洞啊。
嗯，
那他既然写的这么详细呢，又没写的算不算呢？
没写的也算。
怎么个算法呢？
下面就讲到爱人如己了吧。
二十一个不可之后终于出来了，叫做要爱人如己。嗯，就这么几个字呢，跟前面一比好像不是这么显眼，是吧？
对，
谁知道他把这个要爱人如己这东西藏在这地方。
那主耶稣啊，保罗啊，他们一读就读出来，我们就不大容易能读出来。
哎，连那个法利赛人都读出来，对不对？哦，可是你看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不可，所以才会有这个问题，叫做诫命的总卦，对不对？
嗯嗯。不过这个说是不可啊，不过比如说如果我是那个被雇的人的话，我觉得哎，这个对我来说这个好消息啊。那我如果是雇主的话，那对我是不可，哎，我就觉得非常难受。
嗯，
你特别是那个不可咒骂聋子，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啊。你看如果我是个当事人的话，最近在国内啊，
嗯，
一个刚刚的一个新闻，在湖北一个女大学生，嗯，掉到下水井里去了，下水盖也没盖。
嗯，
这个不是放上绊脚石，是挪开下水盖，
开了个洞。
我认识一个弟兄哦，他就是因为这一个经文信主的。
哦，真的？
哎，对，是东北到深圳打工的一个盲人弟兄哦。
嗯，
说起这个盲人瞎子啊，这个圣经经文啊，
嗯，
我一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哎，圣经怎么就用这个词啊？这按照国内的话，这个是歧视的用语啊。
哦，那要说什么呢？
盲人，嗯。
啊，就说盲人不能说瞎子。
对对对对。后来我想，有老子、孔子啊，这个有什么词？这个眼睛不好叫个瞎子也可以嘛？
啊，就是了，就是。
其实这个瞎和盲啊，其实我觉得还是这个瞎比较准确。
怎么说呢？
盲嘛，就是盲目了，就没有那个眼睛，哦，死亡了。
嗯嗯，
瞎就是眼睛害病，老百姓说害眼睛，
哦，目害，对对对，
对对，其实这个字是准确的，那个盲人弟兄嘛，一开始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些地方，他觉得，哎，那圣经其实残疾人啊，后来呢，他遇见一个事情，
嗯，
他呢在深圳那边啊，那个九几年啊那时候，
嗯，
刚听到福音还没信，
嗯，
那边做推拿，盲人推拿比较多，
是，
他有一次呢就自己走在街上拿着盲杖啊，结果呢就走到一个下水道口啊，没有盖，
哎呦，
他掉进去了，
掉进去了，
掉进去还好没有掉到底，不是怎么是卡在里面去，而底下没有水，
哎呦，
掉进去之后呢，他喊啊救命，他这辈子就完了可能，后来有人把他救上来了，幸好底下没有水，没有完全掉下去，不知道那个是不是比较窄，他很胖还是卡住了怎么弄的啊？
嗯，说不定有天使，反正他也看不见。
对，总之他是被救出来了。
嗯，
那后来他又回去读圣经啊。
嗯，
他一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人家送给他盲文圣经，他读啊出埃及记啊，这读到这样都啊读的头都大了，都读不下去。哎，后来看到这个经文，哎，不可将这个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他是那个。下水道盖挪开，他掉进去差点死掉。
嗯哼，
他就突然想到，哎呦，圣经上的这个神啊，
嗯，
这么慈爱，连盲人这么一个事情都对都能想到，
嗯，
突然对这个上帝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呢，他这个原因呢，他就一口气把整本圣经通读了一遍。
哎呦呦呦呦呦，他看不见，他就这样摸着读。
对对对，
那要读多久呢？
嗯。那读的话，如果他摸的速度快的话啊，哦，
嗯，
就按基本上和我们读汉文的速度是差不多少的。
哦，真的。
就说如果速度慢的话，可能是二分之一的速度或者四分之一的速度。
嗯，
啊，算算汉文读一遍多长时间，那也可以算出来了。啊，
这了不起啊！
嗯，然后呢，他就是，而且他也不光是用盲文圣经啊，现在国内2004年之后。
嗯，
这种语音软件啊都已经很普及了， 电子版读那个语音的读文字的都可以的，速度很快。
嗯 嗯
所以呢他就是本来是读不下圣经信不了的这个神的，
嗯，
你看什么还说瞎子怎么怎么，哎，后来经历那个掉到下水道那个事情，突然觉得上帝这么慈爱，
嗯，
他就有信心把这个圣经读下去。后来他自己做见证嘛，就是说读完这个整本圣经，然后对这个有更深入的了解，就更加清楚的信。
真是了不起。
想不到利未记这个经文竟然在几千年后啊，一个盲人因此就信了耶稣了，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是当事人嘛，他觉得上帝慈爱。但是对于那个挪开下水道口的那个人的话，那这个对他显然是上帝的一个公义的一个宣告啊，他看着很不舒服。
最主要是说我们到世上来叫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就是这样。因为他这么照顾瞎子，他怎么不照顾我呢，是吧？
对，
写了半天每一条好像跟我有关系的。
对，所以说如果是当事人那种弱势的啊，这个他就觉得不是不可，而是哎上帝照顾到他，所以说让别人不要对他怎么样。
嗯，
这就好像能显出那个上帝的爱来。
那你觉得像我们现在在教导一个初信的弟兄啊，一个初信的姐妹，这21大不可，当然我不知道数的对不对啊，再算算可能比这还多。这21大不可呢，这个你当然他最后简化成爱人如己，可是这个从21个不可到爱人如己中间，还有没有一些别的话可以让初信的弟兄姐妹更把握这个东西的？因为你把这21条都背起来也是挺麻烦的，对不对？
嗯，
这21个不可，它的通则是什么？
通则，想不出来，是门客来讲。
不过，它当然最好的通则就是你刚才提出来这个爱人如己，
最好的爱人如己，
对不对？因为你爱人如己是没有带着任何禁止的，可是这里的不可都是禁止的。从这个21个禁止到爱人如己中间还有没有类似的话我们帮助弟兄姐妹的？
从这里面找啊？
不见得从这里面找，
自己
想，自己想或者对照新约里面也可以啊。
爱邻舍如己，
爱邻舍如己，就是的。我觉得比较像的就是说呢，至少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讲到说我们要有怜悯的心。
对对。
常常带着一颗怜悯的心，而且把这个怜悯的心呢能够一生这样保持下去。总是教会里面应该比教会外面更多一点怜悯的心。
现在中国国内比较说的一个词就是说传递正能量。
哦，传递正能量。
对，现在国内有两个词很流行啊，传递正能量，实现中国梦。
有
各行有各行的这种职业道德那种感觉啊，做好身边的。
那这个不可算是什么？负能量、偷盗、欺，好吧。就是说弟兄姐妹照着他们有怜悯的心，照着他们怜悯人的心去做这件事情呢，不单值得提倡，而且应该鼓励啊，最好是能够大家把大家的怜悯心呢常常汇集起来。在家里边，在教会里边，这个怜悯人的事情，像保罗他们讲照顾穷人的事情，主耶稣也是照顾穷人的啊，不单是在医病啊，传福音给他们，那的钱财常常要出去的，往穷人身上出去。你要是积极的去在这方面培养呢，自然就不会犯这种不可的毛病嘛。对吧？我记得从前跟白健做节目的时候，他有一次说去馆子里吃饭，他不管吃什么菜了，也不管那个账单多少，他小费至少是$5。
嗯，
乖乖，我说那我要是做这个跑堂，我就住你家隔壁了。这他说原因很简单，因为他自己做过跑堂的。
哎，对对。
你做过跑堂的人，你去吃饭，当然在国内不给小费，这边呀大部分都要给小费，那就这手就很阔了。就是因为你怜悯他，你更不会去欺负他。假如这个跑堂呢有出了什么差错，你也不会去责怪他。
嗯，
会找这个小跑堂的发脾气的都是自己没做过的。
想到一个地方，就是在不可和爱人如己之间，就是说圣灵的那些果子啊，仁爱、喜乐、和平、信实、节制啊，一点一点接耶稣的性情啊，
像圣灵的果子这些东西，这些的名词都是新约的名词，但是你如果把它用在自己身上不明白，你用在彼此对待，在社会上，在邻舍之间，在教会里边，朋友间，你拿你的这个仁爱、喜乐、和平、温柔去对着别人的话呢，那你自然就越过了这二十一大不可。
嗯，
这个仍然是回到我们从前讲的，就是在今天的初信造就里边不太讲这东西。
像罗马书十二章以后那些啊，还有一个特别一个印象比较深的是，弟兄啊，彼此切实相爱，切实相爱，不对，那个是彼得书信，是爱人不可虚假，这是罗马。
当我们从教会里面走出去的时候，当你信了耶稣之后，底下怎么面对别人？
嗯，
从旧约里面就是非常非常强调，哎，
对对对，
从你的邻舍到不如你的人，神是不厌其烦的把他一个一个不可都提出来。啊，无论你做什么事儿，你总是要有这种怜悯的心，照顾别人的心，家长对孩子也是在各方面要常常以身作则的去教导他们，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课。
律法条例中暗藏了上帝的慈爱啊。
对
呀、
啊，他要我们去做的其实不只是那个不可而已啊。
对对。
你整天眼睛看着不可，你这二十一条都没犯呢、你还是没让神的心得到满足的。
对，没错。
在爱人如己之前呢，讲着讲着，他就在十七节提出来一个很比较特别的东西，就是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
嗯、
因为前面你这个咒骂聋子啊、绊脚石啊、
就是
扣工价啊，都是行为上的东西。他现在越讲越里边，他说你不可干什么，心里恨
你，
心
里提出来了，
把心里这个观念提出来。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主耶稣讲的这些东西啊，实际上是暗藏在，尤其在这段里面其实看得蛮清楚的。
嗯，
所以我们在这边留了半天呢，实在是也无可厚非，对吧？不过这个十七节特别特别难，蛮明白，什么叫做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这怎么回事啊？
对对对，这个有点奇怪，怎么不可恨弟兄，怎么和指责他的罪呢？
邻舍还说免得因他担罪，免得是他因他的罪担罪、还是因你担罪，还是你因他担罪，这东西有点难懂哎。
以西结不是有过上帝告诉他，让他所守望的百姓的罪，他指出来不指出来，罪就归他了，
是有这么回事儿、但是这就是他的意思吗？这个值得去对照对照。
不可欺假誓那个地方，好像是前面利未记是哪个地方献什么祭来，赎愆祭是什么祭？
嗯，
好像是你听到别人发誓，你如果到时候不作证的话，那这个算你的罪也是等于。
哎呦呦，你不要讲这个，这利未记前面咱们做过节目，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指出他的这个错啊，那就算是爱他吗？是怎么讲？
这两句话摆在一起的，
是不是有点像那个保罗书信里面的什么有些罪什么要当众警告责备他怎么样？
你讲的是对啊，这个弟兄跟邻舍的应该是对起来的两个句子。
嗯，
啊，因为这两个句子像对联一样，一个是你不要做的，一个是你要做的，对。
总要做。
对。你不要心里光是恨他，他如果有什么不对呢，你要去告诉他。
嗯，
你要是不告诉他呢，你光在心里面恨他呢，你这样就担罪。
哎，这个跟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很不一样的。中国人是、
的确，
哎，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而且呢，有什么事情呢，都不好好的讲，
背后嘀咕他，哎，见面反而哎呀甜言蜜语。
这当然是我在猜，这不见得是对的。从这里看呢，这个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好像说是这个啊，这个邻舍有什么错了啊，你要告诉他，免得他有罪你被连累了。我在猜，这只能说是猜的，因为看不出来啊。看这个钦定本的英语的圣经呢，它也不是讲的这么清楚，它跟中文翻得非常像。我在猜他这里的意思，有可能是说呢，我在心里面恨我的弟兄，恨我的邻舍是一个罪。
嗯，
我如果不明明的去跟他讲，在心里面恨他，那反而因此担罪。
哦，
如果他有什么不对，我就去指出来就是了。对不对？
对，
我在心里面恨他，反而因此担罪。尤其他底下接着讲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 这都是连在一起的事情。你心里面积了恨，就会想报仇，你不报仇你也埋怨嘛。
这个是不是就有点像那个马太福音那个地方了？是如果有弟兄得罪你，当面跟他说啊。
独在一处的时候，你先跟他讲，
哎，
他不听，你再带一个人去，是吧？
对。然后后面说是这样，你就得了你的弟兄。
我想这个得了弟兄啊，恐怕都和这个心里面的东西有关系。
嗯，
你讲的是很不错。我们中国人对于照说我们是最会修身养性的，对吧？可是我们所说的修身养性啊，是闭门造句。
嗯，把里面的东西盖上一层，盖上一层光，它盖
变，给它变直了，五音令人耳聋，那你就干脆什么都没有就算了嘛。嗯，这个和尚思想、出家思想、四大皆空思想。就别人，哎，我自己本来对别人心里面种种的这种不满的感觉啊，对这个生命啊，对这个社会啊，一切的不满的感觉呢，我是在自己心里面去调整它。
嗯嗯，
而不是好好的去把它疏通处理，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内敛，而不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两个人之间关系很好，这个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其实没有什么提倡的。君子之交要淡如水，对吧？
不过这个如果真的是指出他的问题，有的时候哎，哦，原来你没说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啊，原来你对我心里面还有这样的想法，还有什么不满，反而他会多想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呢，这个立位记这东西呢是怎么说啊？你看中国人读的圣贤书是一个人读的，
嗯，
这圣经是不能一个人读啊，就跟我们做节目要两个人读。
嗯，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讨论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现在的好处是说呢，咱们还没见过面，
嗯，
像我们现在的好多同工都没见过面，什么叶班长啊，不管他没见过，他五个孩子我都没见过，哎，我们的多多弟兄啊，有的在四川，有的在山东，有的在加拿大，都还没见过面，所以呢，做节目跟打高空一样没关系，
嗯，
大家关系很有限，而且关系很友善，要是真的住在一起了。真的是在教会里边，那你想想看，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查立位记，查到这一段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那我如果对你心里面有不满，我读完这段圣经，我要是不去把这个不满对你说出来呢，我就白读。你要是听见我对你的不满，我说出来，我们才查完立位记，我一说出来你就生气呢。
我想到一个。宋尚杰传啊，林立极光的那个提到有一个地方，就是那时候宋尚杰到一个教会，知道有两个弟兄啊，还是教会负责的中间有矛盾，
嗯，
当着他们的面就说，你们中间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就当面说出来，然后
嗯，
其中有个弟兄就说，啊，我恨你怎么就直接说出来了，
结果
宋尚杰就问那个弟兄，你要不要饶恕他，啊，我饶恕他，然后那是真心的饶恕啊，就是他们已经是有主的圣灵在里面，圣灵在感动他做这个事情，后来饶恕他，然后两个人抱头痛哭，然后那个教会就复兴了。哎呀，这样的场面在中国确实很难看到。
各自弟兄，这是天方夜谭。
还有能力的仆人，估计是
要是蒙哥传写的这一段，蒙哥才出门，他们两个后边就打起来了。
哎，我想起我刚信主的时候啊，我是在一个小组聚会啊，
嗯，
聚会的时候。我是不知道那两个姊妹，一个正组长，一个副组长，他们以前就因为借钱啊，可能有点小矛盾，这个是我后来知道的。
嗯，
当时呢是聚会的时候，正组长来晚了，
嗯，
是副组长来晚了，我记不清了。他们两个就在那里对着吵起来了。
呵，
哦，我就想，哎，这怎么办呢？这个要和好，这个最重要啊。
嗯，
所以说我就说，我们先留一点时间，嗯，我们先来祷告，让两个姊妹怎么和好。
嗯，
哎，两个人没有反应。怎么办呢？时间到了就讲啊，要查经啊，怎么？
嗯，
最后结束了。我说那他们两个刚才吵得那么凶哈，
嗯，
这个事情不解决，我觉得这个聚会啊就不要散了。
哎呦，
那个我带头，哎，我们就是当地跪下啊，我们祷告这个事情，祷告就等候上帝做工了。
嗯，
结果呢？
嗯，
哎，大家。等就没有什么人说话了吗？就在那默默祷告。
嗯嗯，
比较晚了嘛，晚上聚会，小组聚会
就是了，
也九点多了。然后有的人就陆陆续续，看他那个也没什么反应就走了。
嗯，
完了后来就有人说，哎，弟兄，那个两个中的一个是那个，他也走了，他也走了，悄悄的走了，
所以就不了了之了，是吧？
那他也走了，那剩下一个有什么意思啊？哎，
对啊，
当时我心里很难过，我也没办法，那快走了一半多了，那只好哎呀。后来他们两个后来还是因为那个事情一直给那个小组啊就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也没解决。有人出面解决都解决不了，特别是姊妹的问题。我一个小弟兄要解决两个五十多岁的姊妹问题，结果弄得哎呀非常的。
你这么一讲我都开始感谢主了，我没机会在一起是吧，那我在一起我出了点小毛病你就不让我回家了，那什么吃得消啊。
现在想想好像当时处理的也有点那种，换一个场合啊，换一个环境。
你就是看宋尚杰传看太多了。
对对呀，想模仿一下。我明讲一遍，结果没成功。
这个东西真的是这样，你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啊。中国人在这方面缺少学习、嗯，那我们一旦知道要学习呢，往往也就是用这种宋尚杰的这种绝招，
突然的转变。
哎，我觉得此时此刻把它正面提出来就好了。啊，其实这东西啊，我想弟兄姐妹肢体之间的关系是长期的一个建造。就
想法是不错，
许多多的小事情、小习惯、小风气的讲究。
对，有些分寸啊，一些语言啊，有些处理起来一些智慧、可能还欠缺的很。
而且往往还不是说那个问题发生以后怎么处理，实际上是问题没有发生之前怎么保持，根本就不太有这种问题出来。
嗯，
而且在问题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要有敏锐的鼻子去把它闻出来。
这个中医理论啊，未治已病，治未病。
你这个未病是未生病还是还没生病的意思？
未病就是还没有生病的意思。
哦，还没生病的意思。
不治已病，治未病。
这些东西真的是很重要。怎么样保持弟兄姐妹中间那个甜美的？诚实的，就是你前面讲那个心里面切实相爱，这个刚信主的时候刚受洗的时候真的是有的。
嗯，
可是你怎么保持它，对不对？
每个人保持那个心，然后彼此之间要保持那个气氛啊。
不但是带着怜悯心，而且呢不要在心里面去恨，这个心里面是恨，我们看那个恨字好像很大了，但你说心里面对弟兄姐妹有一点点的不高兴，
嗯，
那一点点的不高兴的时候处理起来还是简单的。
嗯，
等的真的变成问题会吵起来的时候，那你当然就麻烦了，不好处理的、只是在一个团队里面怎么样能够长期保持这种就是很喜乐真的是坦诚相对的气氛、这个其实就是主耶稣讲的说、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当中，这是一个长期保持下来的东西，
其实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很重要的事情。
对，可是这个往往被人家忽视，我们觉得好像重要的是真理的传讲啊、教会这个在规矩上干净的保持啊，恐怕都是比较退而求其次的。
对对，比忽略这方面。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